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华人的文化并不鼓励在学习的时候经常的发问哦，甚至于我的家乡话有一句翻译成普通话是说，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，就是告诉你要闭上嘴巴好好的听就好了，不要随便问问题。但是一个人心里头如果藏了太多的问号，那么到时候绝对会出问题的。就像是在学数学题一样哦，比方说呢，如果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简单的算术不会，但是不问不去解决，那当然呢，接下来更深的题目就一定都不会了。那反观人生的课题是否也是如此呢？有一些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，但是长期的压抑和累积，最终呢，恐怕会爆发出不可收拾的问题。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？从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的程度到哪儿，这可能就造成我们无论在学习上、在工作上、在信仰上不轻易发问的原因吧。孔子这位中国非常伟大的思想家，他也说要不耻下问，可见我们华人为了面子的问题，很多问题就不问了。但是反过来说呢，该问的不问，不该问的却很多人一直问呢。尤其在现今媒体非常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发现呢，很多人喜欢问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，喜欢揭人疮疤，甚至于许多问题其实都带有陷阱的，希望能够落井下石。因此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，这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曾经听到一位年轻的女传道，她的见证，她的学历很高，她是在最顶尖的学校最好的科系毕业的，她所学的专长是理工方面，是科学方面的，因此他对于信仰实在觉得嗤之以鼻。当有人邀请他到教会之后，他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就是以踢馆的心态来的，他会问传道人很多很多为什么，发现呢，这些传道人的头脑其实呢并没有比他好，所问的这些问题他们常常都答不出来，但是这些传道人、这些弟兄姐妹仍然继续的包容他，并不因为他的高傲和不断的挑衅而拒绝他。而他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呢？就当他有一次来到教会又不断的问问题，让传道招架不住的时候，这位传道告诉他，如果你真相信有一位造物主，而你只是被造的，那么你就不敢再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提这些问题了。他说当时这段话扎进他的心，使他猛然惊醒，原来这位造物主一直在忍耐他，一直在等候他，一直在他心门外叩门。从此他不再透过他的理性，透过他的聪明知识来问问题了，而是俯伏在这位创造主的面前，谦卑地来寻求神，来认识神。而神也呼召他进入神学院全时间的学习。现在他是一位女传道，当知道他的这生命见证的时候，刘文真是想到像约伯记中所说的， 约伯记的第42章第5节说道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有很多的不明白，他问了很多的为什么，但是当亲爱的主亲自向他显现，问了他许多问题之后，他说这句话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你心中有哪些为什么呢？不要害怕问问题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先问自己，我们问这些问题的动机是什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是出自于一颗寻求真理的心，那么主应许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必给他开门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在上回我们看到问题为什么第一个部分呢，在这个部分呢，作者是透过诗篇第10篇来和我们探讨其中的三个问题。在上一回作者提到，在诗篇第10篇第一个问题是关切，关切神是否隐藏了，神是否忘记了呢？在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个部分，作者会接续看到两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。继续来看这本《永恒的赞美》，问题为什么第二个部分，经文在诗篇第10篇14-1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篇14-1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0篇14-18节，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为要以手施行报应。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。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，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问题为什么第二个部分，我们昨天的灵修所探讨的是关切问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阶段，今天我们涵盖后面两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关系到交托，神正在帮助人类犯罪的状态使他陷入无助的光景中，所以大卫把注意力从恶人转向神。在诗篇第10篇14节，我们知道神看见我们的难处，了解我们的忧伤，可以使我们大得鼓励。客观方面来说，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；主观方面，他与我们感同身受。布鲁克斯说，生命的目的是要借着真理建立性格，性格是在生命的风暴与战场中塑造的，生命中安逸的时刻也是性格接受考验的时候，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是最令人沮丧的。基督也曾在地上经过这一切的经历，所以神可以预备他，使他成为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知道神正在查看，也能鼓舞我们的心。他看见，他在意，他必报应。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 第三个阶段关系到确信。诗篇第十篇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，强横的人就是恶人。在诗篇第九篇第二十节，大卫提醒我们，他们也只是必朽坏的人。当我们呼求时，神听见了，他也纪念，按着他的时候，他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可以对此蛮有把握。算账的日子终必来到，那时恶人将要因他们不肯悔改的罪恶而受苦。神已经任命他的儿子为审判官。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为救主，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摆脱罪恶，或者如果你诧异神为何总是按兵不动，要好好感谢神，因为他还没有审判你。请参阅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耶稣已经为你死了，只要你信靠他，他必拯救你。默想神的话。对于我们的问题，神并不是充耳不闻，他也不是对于罪恶漠不关心，他所最关切的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性格，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成就他的旨意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而且诧异神为何按兵不动，那么要把自己交托给主，并要信靠他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心情低落，心中沮丧，只是一直问为什么，一直想知道要忍耐到何时的时候，恳求你赦免我，引导我，提升我，预备我的心，谦卑等候你的旨意成全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众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为什么拒绝》。
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？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？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？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？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？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你为什么拒绝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，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。
或许你心中有很多为什么，但是否你愿意先放下？耶稣正在等待你，为什么拒绝他的爱，拒绝他的帮助呢？
寒冷的人 会不会拒绝温暖？下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，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，爱你到底的耶稣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王宇威所翻译的《减压重新开始》，心是内心的心，疏解压力的十五种喜乐途径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二章，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，最后一个部分了。你觉得自己经常像是重担压肩头，或者是拖着很沉重的包袱举步维艰吗？那么你愿意尝试改变吗？今天我们看到作者他告诉我们一些改变的方式，以及最后提供几个题目帮助我们想一想，来重新复习这一章的重点呢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减压重新开始》第十二章，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，最后一个部分。你觉得你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吗？让我们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想想这个改变。第一，改变有什么风险呢？改变的结果可能让你不舒服，少了一点安全感，或让你担心别人会有什么反应，这些都很自然。不过，结果也可能相反。改变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在，很有安全感，其他人的反应也很正面。你有想过这个可能吗？冒险也许是值得的。第二，改变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可能会找到更放松和充实的生活方式，而其他人也会喜欢你这么做的。第三，改变会对其他人带来风险吗？改变只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其他人见到你生活里的正面改变时，他们会有何反应？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为你喝彩呢。第四，要如何降低风险？只要意识到改变需要努力，以及其他人一开始可能会有什么反应，就能降低你察觉到的风险。而改变该从何开始呢？你可以先从小事着手，然后试着180度转变你平常习惯的做法。听完我的建议，你可能马上会说，是啦，可是，或是你不晓得我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啦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尽量反驳，列出反对意见，大声念出来，然后否定这些意见，把它们扔了。这些意见在控制你，不让你着手改变。 如何180度转变平常习惯的做法呢？底下是几点建议。第一，如果平常由你开车，换别人开，没错，这么做可能压力很大。第二，如果平常由你记账，换别人记账。第三，如果平常由你决定晚餐吃什么，换别人决定。第四，如果平常由你挑餐厅，决定看什么节目或电影，换别人做。第五，如果平常由你决定别人穿什么，换别人做。第六，如果平常由你决定度假地点，换别人决定。如果你决定冒险，让别人替你做决定，就不要纠正、指导或批评他们，放松心情，由他们安排，你一定会有收获，例如节省时间、减轻压力和不做计划。你会发现不必什么都管也能过得很好，但最棒的一点是你会让大家另眼相看。我很喜欢这么做，我平常很好预测，所以一有意外之举就会让人感到惊讶。例如我偶尔会不在意时间，大家就会很惊讶，或者说我不想做计划，打算随机应变，他们也会吓一大跳。其实我还是会计划的，只是计划不做计划。改变完成后，就要开始对付那些试图控制你生活的关键词，也就是应该、必须和一定要。朱迪斯·希尔斯博士提出了几个做法，可以协助你改变过度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。其中一些做法可能让你觉得很好笑，另一些做法可能让你想到就觉得退缩。但何不试试看呢？大胆一点，证明你能成长和改变给自己看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但是要特别留意哦，如果这些建议就是你平常的做事方式，那你或许要反其道而行，生活得更有计划一些。第一，把衣服放在平常不会放的地方，例如将袜子收在放毛衣的抽屉里，或将衬衫、上衣、裤子挂在一起。第二，将需要记账的项目拆成两半，一半一天做，另一半隔几天再做。第三，比平常晚一周支付账单。第四，晚饭后将碗盘留在桌上一个小时后再收，而且摆到隔天再洗。第五，除了三餐之外，两餐之间再加零食时间。第六，换下来的衣服不要立刻挂好。第七，三天不要折棉被。第八，不要在平常习惯的时间洗车、除草或洗衣服。第九，两天不要开信箱。第十，若常看电视就关上电视，不常看的话就多看。第十一，睡前才回复电话、简讯或电邮。如果你心里想，这么做真蠢，对生活一点帮助也没有，只会让我更有压力，那就不可能改变。这个练习是为了让你感受到改变，帮你发现自己有变得不同的潜力，让你学会过得更轻省。真的，没错，一开始可能会带来压力，但最后一定会让你生活得更轻松自在的。想一想，第一，你背着哪些来自过去的多余行李呢？第二，哪些人格倾向让你背了多余的行李？第三，你有哪些长处变成了多余的行李？列出两三个让你的长处恢复平衡的方法。最后第四，如果你描述自己的个性，你会用哪些形容词？这些人格倾向如何让你生活维持平衡，或者是陷入杂乱呢？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王宇威所翻译的《减压从新开始》，纾解压力的十五种喜乐途径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轻轻松松》。
世界在转动，分分秒秒不停歇，叫我加快脚步，不让自己松懈。眼看黑暗渐渐西沉，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，我却不忧虑，我却不着急，太阳明天会升起，因我至上帝他掌管。什么道理？赚得了全世界，对我又有何意义？相信真正的好东西，都在未来的世界里。我不忧虑，我绝不着急，太阳明天会升起。因我至上帝他掌管。心头他帮我一手挑起，我轻轻松松，我快乐自在满足。
我们今天从《减压从新开始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二章，抛弃多余的情绪包袱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三章，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不要错过咯。
轻轻松松，我快乐自在满足。我不忧虑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不忧虑，我绝不着急，太阳明天会升起，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，他不会离我远去，没有一个重担压在心头，他帮我一手挑起，我轻轻松松，我快乐自在满足。我不忧虑，我绝不着急，太阳明天会升起，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，他不会